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朝圣之途节目。在上个星期节目当中，我为您报道的是公元第四世纪教友到罗马巴勒斯坦去朝圣的风气，对圣人圣女的遗骸举行敬礼的由来，也向您介绍了古代隐修院制度的形成和传播发展的情况。同时我们介绍了隐修院的修士们对教会以及欧洲文化上的贡献。今天节目的内容，我要向您介绍教会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和改革的情形，欢迎您的收听。第四世纪的罗马社会和第三世纪一样，一直在走下坡。罗马人知道得很清楚，经济危机一天比一天加深，通货膨胀，黑市猖獗，农村欠收，物质缺乏，政府被迫征收重税来维持帝国的开支。因为币值的不稳定，以实物来作为科税的单位，收税员的人数竟然是超过纳税人，官员贪污敲诈鱼肉百姓，古老的罗马社会已经注定要被淘汰了，他的地位逐渐的将被教会取而代之。教友的谦逊打破了许多障碍，耶稣基督信徒的标志互爱和宽仁终于逐渐熏陶感染了这个社会，软化了这个古老社会的残酷无情，也改造了罗马社会。教会改造社会的行动发生了两个后果。第一，教会采取种种办法，设立种种福利机构，负起改造社会任务。第二，教会对外教社会发生移风易俗的作用。群众在教会的号召下，社会公平的原则开始受到尊重。教会对社会的不公正绝不袖手旁观，绝不消极地把别人的苦难委诸于命运，全力地消除社会不公正的现象，为的是促进群众的幸福。为了实现这些理想，于是成立了救助各种患难的机构，不停地创建招待所，用来收容从其他地方到罗马或到圣地朝圣的朝圣者，还有旅客以及无家可归的贫穷人。除了招待所之外，还创办医院、残障院、孤儿院、养老院，这些机构通常都设在主教住宅的附近，以便就近照顾和管理。至于维持这些机构的经费，则是仰赖教友们的慷慨解囊。这些机构中最有名的是凯瑟勒雅主教，圣巴西略所建立的疗养院，他把所有仁爱救济的机构聚集在一起，像招待所啦、收容院啦、医院啦，更特别的，他还设立了为传染病，尤其是为麻风病所建立的隔离病房，还附设食粮和衣服的工作坊，乞丐也能够在那儿学到一种手艺，好能够在社会上重新立足。圣教会在改良社会不良风俗上所担任的角色，最动人的例子就是改革了养成罗马人的怠惰、嗜好血腥和荒淫的竞技场，还有露天戏场上所举行的那些游戏。主教神长们对这种道德上畸形偏差经常地表示抗议，但是为了革除民众喜爱观看这类游戏，只靠抗议是没有用的。为了达成改革，德莱马竹斯修士壮烈地牺牲了。公元400年左右，他从东方来到罗马，跳入游戏场中，来到决斗者的中间，把他们分开。他被愤怒的群众用乱石砸死，这下终于使得皇帝下达命令，禁止了剑客们和角力斗者以及赛车者之间的决斗，而改以野兽来代替比斗。到了公元600年左右，连这些残忍的游戏也全都取消了。古罗马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奴隶制度，整个经济制度的架构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我就以圣保禄宗徒在《致加拉达人书》第三章第26到29节、第四章第8到第9节上所说的，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再没有奴隶也没有自由人的等级之分了。 因为众人在耶稣基督内已成了一个唯一的真正的奴隶，便是罪恶的奴隶。基督亲自来解除我们的枷锁。奴隶一旦得了天主儿女的生命，便就获得了自由。他固然该忠信侍奉主人，但主人应待他如同兄弟一般。圣保罗宗徒至费勒孟书第八节到第十七节中所述说的事，很清楚地指出这些原则的应用。费勒孟的一个奴隶名叫敖乃西摩，逃到圣保禄那儿去避难。保禄感化了他，还给他付了洗，并且把他送还给他的主人费勒孟，要求主人接受他，不再当他是奴隶，而应当待他如同一位亲爱的弟兄，甚至如同保禄自己。他不愿出命，而只是请求费勒孟恢复敖乃西摩这名奴隶的自由。圣教会对奴隶问题的态度和立场，在圣保罗宗徒的这封书信中早已明白地说清楚了。教会并不号召奴隶叛乱，圣教会用出奇的明智避免一切能够扰乱社会安宁的事。圣教会的行动纯粹是精神和道德的。圣教会对奴隶问题的态度和立场足以证明，取消自由人与奴隶之间的一切区别和不平等。尊重人性的社会才能够存在。对许多来投奔圣教会的奴隶，圣教会招待他们，规划他们，并为他们受洗。教会对奴隶和对自由人一样的施行圣事，降服他们的婚配，准他们埋葬在同样的墓园。奴隶也能够被祝圣为司铎。例如，圣加里斯多教宗原本就是奴隶。当主人和奴隶参加了同一台弥撒的时候，彼此也交换平安的亲吻，一起到祭台前去领圣体。主人不可再轻蔑地对待他的奴隶，还该听从主教的劝告，使奴隶先学会一种技艺，然后让他们自由。有许多教友主人不但给他们的奴隶自由，而且还用自己的财产去赎回被回教徒掳走的俘虏。当时有许多贵族出身的贵妇们，他们忘了自己的地位，抛弃了自己的财产，把他们的住宅改为隐修院，甘受贫穷，去做在痛苦中的女仆。让我再给您举几个实际的例子。圣父美拉尼的生平历史可以说是第四世纪末期较有仁爱表现的榜样。现在我就来将他一生实行仁爱德性的表现向您做简单的介绍。圣父美拉尼，他出生在公元383年，死于公元439年。他是皇帝宗亲好几个爵位的继承人，许多遗产聚在一起，在意大利、非洲、西班牙、法国和大不列颠岛上都有他继承而来的广大领土。这位独生女可以说是富豪而美丽的女孩，她只有一个愿望和理想，那就是去追随她祖母的榜样来生活。原来她的祖母在自己丈夫死了之后，就舍弃财产的继承，远赴巴勒斯坦的白冷城，效法耶稣基督的贫穷，度着淳朴简陋的独居生活。然而在美拉尼14岁的时候，被迫下嫁给他的表哥比尼亚努，新郎也是广大产业的继承人。他同意结婚，但是附有这样一个条件，当他们生下两个孩子之后，两个将如同兄妹一样的生活。可是他们生下的两个孩子年幼时就先后夭折了。这对年轻的夫妇就变卖了他们的大宗财富，富丽堂皇的大厦、田地、事业、艺术品，还有价值连城的珠宝，换来了无数的金元堆积着闪耀发光。夫妇俩看了也不免心动，但他们都大把大把地分散出去，建立了医院、招待所、孤儿院、圣堂、隐修院。他们收养了大批贫困百姓和逃难者，也替无法偿还债务的奴隶们还债。8000名的奴隶释放的释放，到婚嫁年龄的替他们完婚， 在两年之内都办完，他们夫妇俩反倒成了穷人，便在他们所创建的修院当中分头做了修士修女，甘心做任何劳役性的工作，为别人服务事后需要他们服务的人。今天节目的第三个重点要跟您谈的是公元第四世纪教会在性德方面和教义神学方面所面临的危机，也就是相反教会所宣布的性德的道理，我们称它为异端。在当时，天主教不但深深地震撼了人心，进而改造了当时的社会，如此令人感动的宗教也充满了神秘而傲机性的一面，引起许多人的兴趣，愿意知道的更多，做更多的了解，因此就兴起了各种的讨论和争辩。如果我们详细的去研究这些争论的历史，就会发现内容相当的复杂，给后人的印象是往往许多的争论都是在讨厌的繁琐中兜圈子，有的时候在教义的争论中还掺杂着个人的野心和敌对，而多次情感的激动是来自那个时代的教友们对保存真理的关心。经过了这些争论和破裂，使得神学的基本问题得以深深研究，教会也就逐渐地制定了教友当信的基本信条。圣教会的历史当中最危险的异端是亚略派的学说，它几乎动摇了信仰的根本。下面我就为您介绍亚略以及他所宣讲的观点，然后指出他错误的所在。亚略是非洲利比亚地方的人，从小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受的教育，公元310年领受铎品，公元313年他担任亚历山大里亚城巴加利堂区的本堂神父，当时他已经有相当的年纪，品性端正，而且有一副庄严的外表，不但聪明而且敏捷，更是能言善辩，具有吸引人的各种优点，听众都趋之若鹜。另外他还富有野心，骄傲自负，而且固执己见，他所讲的道理和教会的信仰是不符合的。亚历山大里亚城的主教深感不安，召集教务会议审查亚略的学说，出席这次会议的主教有100多位。亚略一单的主要内容是天主圣父是唯一的，他是唯一不受生的，唯一永远的，唯一真天主，圣子的地位低于圣父，耶稣不是天主，降生在耶稣基督内的圣言是由圣父从无中造生的，耶稣不过是一个高超的受造物。亚略否认天主圣子降生的奥迹，也否认圣子救赎世人的奥迹。亚略说，在以前圣言并不存在，是由天主父自由创造的，圣言创造了世界，天主预先见到了他日后将来的功劳，就收他为义子，所以耶稣的地位低于圣父，与圣父并不是平等的，也不和圣父有同一的性体。这样的结论是相当严重的。假如基督不是真天主，而只是一个受造物，无论他怎么样的伟大，整个天主教便要垮台了。因为既然天主没有降生，基督的救赎也没有无限的价值了。参加会议的主教们一致地深斥亚略的学说，可是亚略却执迷不悟，去到埃及以外的地方去传播自己的学说。亚略这种违背天主启示的学说很迅速地蔓延到了东方各地，他获得尼格梅德的主教欧斯比的袒护，有些主教和神学家也没有弄清楚真相，盲从了亚略的学说。亚略又写了一本书为自己错误的学说辩护，文字美丽而动人，很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他还把学说谱入歌曲之中，水手、旅客、商人在各地反复的歌唱，影响非常之大，在公共场所也引起轰动，毒素越传越广，外教人也以这些能削弱教会的争论传为笑柄。 很可惜，现在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只好谈到这儿，暂时先停下。下个星期节目当中，我再继续为您做报道。这个谬误的学说到底是如何的被瓦解？除了雅略异端之外，还有哪些异端？节目最后，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的恩宠和平安与您同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